啊，今天早上呢，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神的主权，神的这个主权。那刚才我们已经读了圣经的记载，讲到利百加她怀孕的时候呢，神就预先跟她讲说，她里面有两个胎，将来呢，这个大的要服侍小的，就神预先跟她讲。然后果然生产的时候呢，果然生下双胞胎，生下双胞胎，那么就生下了以扫，那么呢，接着呢就生下这个雅各，然后圣经特别讲说雅各呢抓住这个哥哥的脚生出来。这边呢，神是预先说这个小的呢将要蒙福，将要被神所特别的赐福。那这个赐福呢，是特别是讲到说生这个弥赛亚的这一个西麦，好，就是按这个雅各呢，就是将来呢会有这个弥赛亚从这一个族而生。那这个呢，不是讲到得救不得救的哈，不是讲到得救不得救啊，是讲到弥赛亚是从哪里而生，是从这一个雅各的这一个家族而生，就是以色列家族而生，不是讲到救恩。那果然你发现到神既然讲了要让这个 大的服侍小的，那你就发现到在整个事件的这个演变当中呢，你就发现到这个小的这个雅各呢，他特别会争取，特别会争取。在这个事件呢，以扫啊，从这个田野回来的时候很口干，很口干哦，他说请你给我 喝一些东西吧。哦，这个雅各就说好啊，我可以把这个红豆给你喝，但是呢，你要把你的这个长子的这个份呢卖给我啊。在那种情况之下呢，以扫呢就毫不犹豫的，也没有三思而行，说这个是神特别给他的这个恩典，他就竟然的顺口说好了，就卖给你了，反正这个都没有用，我都死了没有用，就这样子的卖给他。那你就发现了，神呢竟然讲了这事情，竟然会这样子的演变。但是我们也相信说，即使雅各没有这样子的话，到最后呢，这样子的一个福分呢还是会临到雅各的身上。那但是我们也发现了，到最后啊，雅各不单单是争取啊，但是呢也骗取啊，骗取，他骗啊他的爸爸啊，叫爸爸祝福，叫爸爸祝福。他这样的骗取呢，是按照自己的什么自己的方式，好像我刚才所说，神既然要把这样子的一个福分给他呢，到时候呢一定会给他的。但是呢，雅各自以为聪明，不单单靠自己的力量，而且靠自己的这个诡诈的方法呢来夺取。但是我们发现在他用诡诈的方式夺取的时候呢，他也被什么，他也被人骗，他被谁骗了，被拉班骗，他也被他的两个儿子利未跟西缅，记得吗？他的女儿被人家玷污了，然后本来说要成亲了，迦南人呢正在各里第三天的时候呢就把他们杀掉了，对不对？所以呢，你用这样的方式来处理事情，他也得到应有的这个报应。所以呢，我要讲的是说，神有神的主权，神要这件事情发生，它自然会发生啊，不一定要需要透过人特别特别的这个所谓的用骗的方式，你可以争取，但是不是骗。但是到最后呢，神果然把这样子的一个福分呢赐给了这个雅各。好，所以呢，当我们今天来看这样子的一个神的主权呢，我们就问自己第一个问题，什么是神的主权？什么是神的主权呢？什么是神的主权？你们想一想，什么是神的主权？其实答案是很简单的，神呢，他有自己的权利，要做他所要做的东西，这叫做主权。主权， 他呢做这个东西呢是为着他的荣耀，预先定下一切的这个意志，那万事都按着他的旨意成全，这就是神的这主权，一切的东西都按着他的意思成全。你不用过问的，你不用过问，我们人没有过问的这个余地，这就是神，神还有绝对绝对的这个主权，我们人只能够降服在他的这个主权之下。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来看一看一些经文，我们看诗篇135篇第六节，耶和华在天上，在地下，在海中，在一切的深处，都随自己的意志而行啊。你看他讲的就是所有的，不是单单在地上而已啊，不是单单在，不是单单在海中，不是单单在深一切的深处当中，在天上、地下、海中一切的深处都随自己的意志。那有些人讲说，神的主权呢是限制在人的救恩，其实不是的，一切，一切。第二，以赛亚书46章第10节，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喜悦的我必成就。你看啊，这边讲古时啊，我未成的事啊，我已经指明了，我从起初就指明末后的事，开始的是指明说末后的事情，我的筹算必立定，我所想的，我所计划，我所定的一定会成就的，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这是神的作为。再看到段经文，这是以弗所书，刚才我们所读的11章11到12节，就是说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做万事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这边特别说随己意他不需要问过别人的，他不需要跟人家所谓的参详参详，不需要的，他就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做万事，照着他所预定的来行。那么再看到最后一段经文，叫使徒行传17章28，那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做事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那你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你几时生，你几时死，都在他的这个掌控之下。生有时，死有时。那如果讲的这样子，我们会不会觉得说我们就不用做什么了？不是的，这个不是跟所谓的这个华人，我们华传统的华人说命中注定啊。那华人的这个命中注定啊，命运啊，是什么意思呢？命运讲到华人讲到命运啊，讲到这个缘分的时候啊，是讲到是没有这个神的观念了，没有神的观念了，他就是说这个宇宙呢，他自己在运作，一切的东西呢就是这样子，按照这个豁然力，就是随意的这个进行。你不懂它之间跟之间的这个有什么关系？就是这样子在一直在运行着。那碰巧那个车来碰你，你就死了。啊，这个是他们所谓的命中注定，命中注定。但是在信徒呢却不是这样子，我们所相信的，我们的生命呢是操纵在什么神的手里，一切都有他特别的意识，特别是神的儿女，他一定叫我们得到益处，一定叫我们得到益处，所以我们是活在神的带领，神的带领。然后同时间呢，我们也要说敬上我们自己的力量。那我们不说哦，因为神安排了一切哦，你什么都不说，我们说 我们说命中注定的话，命中注定啊，我们就不理他了，反正的命中注定就在那边等，在那边等，应该死我就死，应该活我就活。那这个是一些人错的观念，那这个是不对的。在基督徒的观念，在基督教的观念呢，你是尽上你自己的力量，你来寻求神，你来努力达到应该达到的，但同时间你跟我不要降服在他的主权之下。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即使你付上许许多多的这个功夫，你尽上你最大的能力，但你不一定能够成功，若不是耶和华赐福给你。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叫做神的这个主权，神的这个主权。我要努力是应该的，努力，当你努力你得到的时候，你不要以为这个是你自己的功劳，乃是那位赐万物给我们享受的那位神赐给我们的。所以荣耀要归给神，不是归于自己。那这个是基督教这个特别的一个地方。那你就发现到，当我们讲到主权的，不是讲到一个很被动的，乃是讲到一个很积极的人生。你反而知道说，有既然有位神在眷顾，神在掌管着，你就更加要努力来成全神的这个旨意，因为他的旨意总是对我们好的。好，这样讲的这一点，让我们来看这个神主权的这个特征。神主权的特征有哪几方面呢？那当我们讲到神的主权的时候呢，它有这个是建立在他的全权、全知跟全善上。好，这是什么意思呢？当我们讲神有主权，就是说他做东西啊，他要做的他一定能够成功，全权就完全的这个能力，而且他有全完全的这个智慧，所以他的一切的安排啊都是美好的。他知道应该什么时候有这件事情发生，什么时候有那件事情发生，是很完美的，很齐全的。不像我们有时候我们在计划的当中呢，我们会漏掉这个，我们会忘掉那个，有些我们没有顾虑到一些特别的因素。但是在神方面，神既然蛮有智慧，他就知道怎么样安排，而且是全善的。全善的话，换句话说，都是围着人，都是围着这些创造物的好处，当然最终也是归荣耀，为着他自己的荣耀，他会为着人的益处着想的。他不是在造这个东西为了要虐待人，不是的。然后你想为什么他创造了这个人，那么人又犯罪，这不是虐待人吗？是不是？但是我们却知道说他有他的旨意，他有他的旨意。那上次我已经跟你讲，我们讲了，那神造了人，神知道不知道人会犯罪啊？答案是知道他会犯罪。但是为什么神又要特别要造人呢？去这样犯罪呢？不是虐待人吗？其实不是的，神有他的自己的旨意造人，他造了人知道他犯罪，但是却为他们预备这个救恩的道路，显出神的这个恩典，显出神的这个慈爱来。那神的这几方面呢，我们可以从这个圣经里面看到。你看到他的这个全能，我知道约伯记42:4，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神知道一切的，你不可以拦阻他。那么箴言3:19-20，耶和华以智慧立地，以聪明定天，以知识使深渊裂开，使天空地下甘露，完完全全用他的这个智慧。而且呢，145:17是说，耶和华在他所行的无不公义，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都是蛮有爱的。他创造的这个世界，他不会说让这个世界荒芜，他乃是预备了一切的好好的东西，预备了花草，预备了食物，预备了这些动物， 然后呢，让人能够享受。神会被把人放在哪里？放在月亮那边，什么都没有，单单泥土的，没有。但是神是蛮有智慧，他是把它放在这个地球里面，是一个漂亮的地方，有鱼，有水，有这些各样的美物，让人享受，让人看到神自己的供应，神自己的荣耀。所以你每次我们看到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就说，神啊，我们感谢你，你是那位全知，你是为了全权，你是为蛮有爱心，你爱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呢都是他所爱的。你不要一直以为说，哦，我就是神不爱的那一位，我就是这位，就是我这个，其他人呢神都爱。不，每一个人都是神所爱的。神爱你，神爱每一个他的儿女，这是神在他话语所跟我们讲的。好，这个神主权的特征建立在他的全权、全知与全善上，而且呢，第二呢，是从亘古到永远啊，从亘古到永远。那这个呢，我们来看这个以弗所书三章十到十一节，这边怎么讲呢？唯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掌的、掌权的，现在得以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神造神从万世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换句话说，神的这个这样子的一个主权的这个所定下的这个旨意啊，是从万古啊以前就开始了，那么一直到永远他都定了。他不是说，哦，来到他在一万年前啊，他在几千年前他定了，然后来到两千年他再想一想，哎，我应该不应该继续再定？不是的，他老早就已经说，就已经定了。刚才我们所读的我们的旧文，他在创世之前已经拣选了我们了。所以呢，换句话说，神啊，老早他就把一切的这个计划呢定下来，就定下来了。你想怎么可能？你想怎么可能？我们人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人是有限，我们只活在这一个时空，这个时空我们根本不知道过去是怎么样的，我们不知道将来是怎么样的。但是神呢却知道以前，他知道现在，他也知道什么将来。在神的眼光中啊，这个时间线呢、啊、简直好像是一个小点罢了，一个小点。那对于我们人啊，是一个无限长的这个时间线，你明白我意思吗？人是在这个人的这个角度来看呢、啊、这个时间线呢是无限的，从亘古一直到永远。那在神的眼光中呢，因为他知道一切，他知道以前，他知道现在，他也知道将来。在于他呢，他看呢，他是看到，他可以看到，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天罢了，或者一点罢了。所以我们拿一个比喻，那些有结过婚的，有结过婚的人你就知道，如果你要结婚的话，你会不会预先策划你的这个婚事啊？会不会你特别写下来的，我几时应该订那个屋子，我几时应该订那个婚纱，我几时应该拍照片，我几时应该举行这个那个婚宴，我几时应该斟茶给我的家人喝等等，每一样东西你就写得清清楚楚，对不对？有没有？有没有写下来？还是没有？就啊，结婚了，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就牵手就进去啊？绝对不是的。你知道那一天要到来，你一定好好的写下来，好好的确保说这一切的事情呢都能够按着你的计划来进行。当然我们人是有限的，我们不能够控制一些情形，我们不能控制一些情况，我们不能控制，有时有一些突发的事件。但神却不是， 神能够定下来，神也能够确保这些事情呢，按着他的意思来发生。在神的眼光中，好像是定一个结婚的那个日子罢了，整个从亘古到永恒的这样子的一个计划，这样定下来，一切都在他的这个全知方面，一切都在他的什么全能这个策划之下，他策划他就能够成就了啊！这个就是我们的神，是那么样伟大，那么蛮有智慧的。不单单这样子，神的主权的另一个特征呢，是宇宙性的，宇宙性的。换句话说，神的主权呢，不是单单限制在这个我们这个地球，或者限制在人方面。圣经讲说，他的这个主权呢，是涵盖了整个宇宙，一切所有的东西啊，都在他的主权之下。刚才我们所读的，耶和华在天上，在地下，在海中，在一切的深处，都随自己的意志而行，没有一样东西可以逃离他的这个主权的旨意，没有一样东西。哦，没有说我想个办法，我找一个漏洞，我能够胜过神。所以华人有一句话，人必胜天，对不对？那这句话在基督教的观念里面呢是错的。人如果这个天啊，如果是在这观念，如果这天是指神的话，人必定能够胜过神啊，这是不正确的，这是不正确的。但是有时候当然人他们能够克服一些困难，是神特别的恩典，让他能够使这个国家兴旺起来，让这个国家能够被改革，这是神的恩典，这是在神的主权之下。若不是这样的话，即使你怎么样的努力，怎么样的改善，那国家还是那么样的落后啊，经济还是那么样的差。如果是神的恩典，他才能够得到，才能够取得这个成就的。所以荣耀要归给神，所有的东西，甚至在天上，在天上的一切的东西，天体都受到他的控制。那你记得当这个耶稣亚有一次在打仗的时候，他真的在追赶这个敌人，他知道敌人还没有被杀尽，他就祷告神说，神啊，求你使太阳停止，太阳就停止在基边那边，月亮也停止。不是他伸手他的手有什么能力，不是那位掌控着整个宇宙的那位神使这个太阳跟月亮停止运作的运行了。你看这个是神的作为，那你跟我的的确确真的要降服，说神啊，你是那么那样的奇妙，你是那么的有权利，我的一切的生命都在他的掌控之下。我们要谦谦卑卑，我们要谦谦卑卑，不要骄傲，不要骄傲。你知道这个 Newton 这个大科学家，哇，当他发表了很多的这个科学的这个研究结果，哇，人家讲他是一代的这个大科学家。他讲什么呢？他讲我只不过像一个小孩子啊，在这个海边那边玩耍，这样忽然之间呢，在那边找到一个什么美丽的蚌壳，一颗美丽的蚌壳罢了。你想在海边还有多少颗蚌壳啊？许许多多，千千万万，数不尽的这个蚌壳，对不对？他说我找到只不过是一点点罢了。是的，神让他能够思想，神让他能够对一些科学的东西有深入的这个了解，而且能够有一个突破性的这个研究，然后他只把荣耀归给他，归给神。所以我们要谦卑。另外一点，神主权的这个特征什么呢？是不会改变的，不会改变的。那这个是我们常常会出问题的，是不会改变的。那换句话说，我们讲说神从亘古 已经立下他的这个意志了，要发生的事情呢都一一的立下了。他会不会改变呢？答案是不会改变。他也不需要到这样到一个时候，到2200年的时候呢再一次的新的计划，他不需要了，因为他已经看透了，他已经把亘古跟将来已经拼合在一起，他已经试透了，他知道要发生的事情是什么，而且他又定下他的意志。所以你就发现到以色列人进入埃及，在430年那一天那一夜，神就把他们呢领出来了。这是神所定的旨意，这是神特别跟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啊，你的后裔要在这个埃及那边过了第四代，他们就出来了。已经讲了430年了，他们就出来了。然后在圣经里面又说，主耶稣要生在这个伯利恒，以法他的这个伯利恒。果然时候到了，这位主耶稣就这样子的诞生，是不会改变的。圣经也跟我们讲说，主耶稣要再来啊，已经先跟我们讲明了啊。他不是说神不是到那个时候，这个时候在想，哎呦，我不懂要不要再来，没有，已经讲了，他已经跟我们讲清楚了，要来了，那你跟我要预备了，因为这是神所定下的这个意志，这个是他的这个其实是隐藏的这个旨意，但是他却特别的把他显明给我们看见。当然在他的这个计划当中呢，他这个自己的这个旨意当中呢，他有些东西是隐藏你看不到的，你跟我不知道的，只有发生之后呢才知道的。但是有一些呢，他显给人看到这个事情要发生，他也显给我们看到主耶稣应该什么时候诞生，他也跟我们讲说主耶稣也要拯救这些外邦人。所以我们透过圣经我们研究，我们就知道，哦，神所讲的真的意义的了，应验出来没有差错，是不会改变的。但是你就想说，诶，为什么在圣经里面记得吗？神创造了人之后，然后人犯罪，然后来到这个挪亚的时候，神怎么讲呢？你想，我们先看这边呢，民数记特别讲23章第19节，神非人并不知说谎，也非人子必不知后悔，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所以呢，神呢是不会说谎的，他不会改变的，他想要成就就成就了。但是呢，我们却发现呢，在这个创世纪5章第6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啊，你就发现到这边圣经跟我们讲，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哎，这有一点冲突啊！你造了人，那现在你又后悔，换叫做神的思想不够齐全了，没有好好的计划好啊，做的事情呢做错了，现在要改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啊？答案不是的，我们要抓清楚，就神是不会犯错的，神是不会犯错的，他的意志呢是不会错的，他所做的这些都是按照他原来的意志而行。这边所谓的这个后悔，不是他后悔创造人，他后悔是讲到他心中的那种的忧伤，这表示说现在你人你不按照我照你的这原意来过活，没有敬畏神，神心里感到很忧伤，在这边心中很忧伤很伤心。所以呢，神就决定说要用洪水把他们灭掉，用洪水把他灭掉，这个也是在神的这个 意志当中，在更古语的时候呢，已经定下了，这些人一定要把他灭掉了。神没有改变他的意志，所以神的意志没有改变，神的一言既出就没有更改，也没有后悔的这个余地了。好，这个是神的这个主权的特征。另外一点呢，神的这个主权的特征呢是绝对的，是绝对的。怎么讲呢？就是说神主权的成功的这个行使呢，不需要依赖任何不在他意志中的因素。OK， 我拿一个例子给你讲解啊。那神说他要成就一样东西呢，他必定会成就的。比如说神要拯救一个人啊，神要拯救你，神说神先预先拣选你，神也到时候呢透过圣灵呢在你心中呢做那个感动的工作，然后神在你心中在感动的时候，神也把什么信心呢放在你的心中，让你能够相信他，让你能够相信他。那这个是我们所相信的，这个也是所谓的这个加尔文的这个神学思想。有另外一派呢，叫做亚米念这个主义，他们是怎么讲呢？他们讲啊，信主耶稣啊的这个权利是在于人啊，人决定他要不要相信主耶稣。换句话说，你看啊，神预定要人得救，所以神拣选了这个人，然后到时候来到这边，来到要信主的时候，如果是按照亚米念呢，这个人呢他有决定权，说我要不要相信，所以神的这个意思呢就不能够通过了，明白吧？因为他不要相信呢，他不要相信就不能够通过。但是我们相信说整个过程都是神的这个主权，神既然拣选，神就会感动那个人，神也把这个信心赐给他，一次通过，整条线都通过了，直到他安然见主为止，这是才合理的，这是才合理的，没有东西可以拦阻他的这个意志的。所以圣经就讲到说，我们的这个相信呢，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今天你能够相信主耶稣，我能够相信主耶稣，是因为神把这个信心放在我们的心中。我们要感谢神，为什么我们能够信主？因为主耶稣神他从亘古以前已经拣选了我们啊，如果他不拣选，你就没有这个机会相信主了，你也没有得到这个信心的这个恩赐了。所以今天你能够相信主耶稣，你要感谢神，不是因为你多么好，你多么有这个虔诚的心来这边敬拜，来这边听这个听，来这边敬拜，这是你应该有的这个责任，你应该尽上你的力量。但是真正能够相信的，按照圣经说，是神的灵在你的心中感动了，你要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你要一生一世啊都要欢呼，为着你的救恩来欢呼，你不能够不感恩啊，基督徒不能够不感恩啊，不感恩的基督徒是个有问题的基督徒，因为你所承受的那个恩典是何等的大，何等的荣耀，是我们人所不能够想象到的。所以我们每次唱诗歌，我说每次唱诗歌，这种诗歌都把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带出来，我们要感谢神，因为他那样白白的把这个救恩赐给我们。那讲了这个神主权的这个特征，我们就发现到 神就是按着他自己的这个全能来做事情，不需要经过人，也不需要改变。神从亘古已经定下了，他不需要再改变了，他的计划是完全的，他的计划是能够运行到永永远远的，就是这么样奇妙，就是那么蛮有能力。好像我们在新加坡，那新加坡当我们庆祝这个 SG 在50年这个周年的时候，国庆50周年，哇，新加坡政府呢有很多很多的什么，很多很多的活动，对不对？都会有这种计划。那神呢更蛮有智慧，更蛮有智慧，他为我们这些爱他的人呢设下各种各样的好处。那因此呢，我们来看神的这个主权的行使，他在哪一方面彰显他的这个主权呢？第一，他在他的创造。你想神需要创造这个宇宙吗？你觉得他需要不需要？有些人讲不需要。如果他不创造的话，他会不会缺少一些东西呢？都不会的。所以神呢，其实坦白说，他不创造这个宇宙呢，对他也没有缺少什么东西，他也没有这个义务，也没有这个责任说我要创造这个宇宙。但是为什么他要创造呢？为什么他要创造？为什么他要创造？因为他喜欢。我爱做什么东西我做，这是神啊，神就是这样的。你觉得神这样不是很骄傲吗？但是神是一个平衡的神，他有能力，但是他又有智慧，他又有这个慈爱来衬托着他的这些创造。但是这个呢都是他所要做的，他要做这个，他的这个意思你不能够过问为什么他要做。圣经就讲到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造而有的，是因着主他自己的旨意，神他自己说我要造我就造，而且造了之后他不是说我就不管他，或者毫无目的的，然后造了就把它丢在一边。好像我们有时候我们小孩子啊，有像我们小孩子，你买了东西，哇，他买了这给了他，他就把它丢在一边，对不对？他玩了一下丢在一边，他就不要了。那神不是啊，他造这个东西呢是为着他自己的目的。你看罗马书11:36，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从神而来，一切的东西都从神而来，那么也靠着他，那么也归于他，为着他，为着他的目的。但是我们知道他的目的不是自私的，他的目的总是为着一切的一处，为着他的荣耀，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那所以呢我们就知道神在创造方面呢，他自己他有他的主权，他就是要造，我要造这个东西，即使有人犯罪，即使有这个我要灭掉在洪水之前犯罪的人，我还是要造，因为我有我的这个目的。那上次我就跟你们讲，好像一个商人，那商人呢如果他要制造一些布啊，一些布啊送给一些那些穷苦的人啊，送给穷苦的人，那么呢他就制造一个机器。那当他制造这个机器来制衣服的时候呢，他知道不知道这个机器将会坏啊？会不会知道这个机器会坏？会，他知道这个机器会坏的，但是他会不会说因为这个机器会坏而他不要制造这个机器来制造布来送给那些孤儿寡妇穿呢？不会的，他还是要制造这个机器，因为他有更高尚的这个目的，是为了要帮助这些孤儿寡妇。然后神也是这样，他知道人会犯罪， 但是他有更美好的旨意，他也会特别的预备救恩。这个商人他可以因着这个机器坏了，他就修理好，修理好再继续的运作。照样，人虽然败坏，虽然犯罪，神却为他们预备了另一个这个得救的方法，让他们能够信靠主耶稣而得救。这是多么美好的！那些不信他的，那就必须要离开他的面，到那个流亡火湖里面去。好，神主权的这个行使呢，不单单在这个创造方面，也在他的这个护理。护理是 providence 啊，神不单单创造了这个宇宙万物，神也继续的看顾着他。好像刚才都是说了，这万物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依靠他，一切都是他所创造的，那么他也照顾。那这个是神的这个主权，他看顾着这一切，他没有让其这个东西呢荒废掉，或者说任其发展，没有，他乃是为着他荣耀好好的管理。所以你看在这个诗篇103篇，我们就注意到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有大能的天使都要颂赞耶和华。你看他的权柄统管万有，万有都在他的管理之下，那大自然是在他的管理之下。神叫这个大东风啊，把这个海水吹开，让以色列人能够平平安安的渡过那个红海。主耶稣基督也叫这个暴风自己，那你看这个动植物也是在他的掌控之下。那驴啊，动物会不会讲话的？会不会讲话？你教他有时候会讲话，一些鸟会讲话。你没听过驴讲话？有没有？没有。圣经就跟我们讲驴会讲话。如果神真的是有一天叫马讲话，或者叫猪讲话，猪也会讲话的。如果是神要的话，那不单单这样的事物啊，也在他的掌控之下。我们知道说植物呢总是慢慢一天长一点，那圣经就告诉我们有一样的这个植物啊，一夜里面呢就长得很高，就在越南嘛，越南的那棵披麻树啊，哇，一夜之间就长出来，树就这样长起来，那是在它的掌控之下的。那记得那个无花果树，主耶稣咒诅那无花果树，立刻他就枯干了。这是神的这个有他的权能。那么恶人跟善人啊，神也说啊，都在他掌控之下。在这个箴言16章第4节那边，耶和华所造的各是其用，就是恶人啊也为患难的日子所造。恶人呢也是为着患难日子而造。你别以为说哦，为什么这么多恶人啊，这么不公平啊，但是神有他的意思，透过恶人来看见神的这个公义，看见神的这个公义，也看到神的这种慈爱。你发现那大恶人忽然之间相信主耶稣吗？有没有？哦，有一些真的是一些很霸道的啊，无恶不作的，被关进这个监牢里面，但是因着主耶稣的福音啊，他整个生命改变，他就带领许许多多在这个监牢里面的这些坏人来相信。这显出神的这个什么，神的这个慈爱，神的这个怜悯。不单单这样子，他也眷顾我们，神特别眷顾我们。在那个罗马书8章28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然后你要蒙神眷顾吗？你来信靠他，你依靠他。然后我们讲神爱世人，的确确实神爱世人没有错的。神把雨水跟太阳给好人也给歹人，这是神的这个普遍性的爱。但神却特别特别爱信他的人， 神说我们如同他眼中的同人啊，如同他手掌上的明珠啊，这是神告诉我们的。所以你跟我不同，你的生命在他的这个手中呢是特别宝贵的，他特别特别要照顾我们。所以每一位信徒你要感恩，你知道说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你的脚步都由他的安排，都被他所坚固的，他看顾你如比看顾雀鸟更细心呢。若不是他的意思，没有一只雀鸟可以从这树上掉下来的，若甚至连我们的这个头发他都数过了，那这样子的一个神哪里找得到？没有没有没有，只有我们这位神，这位眷顾他按照他的这个主权来看顾我们的。那你只要安安心心的在他心中。那另外一点，神怎么行使他的这个主权呢？特别是在这个救恩方面，救恩方面，神呢在拣选方面呢，他是无条件的，无条件的。你看在这个以弗所书一章四节，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忧瑕疵。那神是拣选，神的拣选呢是按照他的预先的这个旨意，他不是看你会不会相信他，他不是看你会不你在社会的地位怎么高，他也不是看你有没有这个知识，他也不是看你有没有信心，不是的。他就神说好，我喜欢这样的拣选，这是我的主权，我就这样子拣选，这是神的拣选的方法。所以我再一次的说，我们蒙恩的人啊，我们只能够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一无所有，你却拣选了我。如果神今天不拣选我，我没有机会坐在这边了，我们有机会了吗？但神却特别特别的在某一在以前就定下了这个旨意，以致我在1973年，应该是73年，那是1973年，我就信主了，我就信主了，很奇妙的，很奇妙的，我自己都没有想到我会信主，但是神就在那天拣选了我，不单单拣选了我，也拣选了我弟弟，直到今天我们两兄弟。我还是继续的相信，因为我们知道神的拣选在我们身上，那是多么奇妙。不单单这样子，而且这一个呢是没有办法拒绝的。你在罗马书8章30节，预先所定的人又招他们来，又招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就是一步一步一步的，没有办法可以拒绝。神既然拣选了你，他就会呼召你，呼召的时候呢，你不能够说哎，我有自己的意志力，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是当时我一直，其实当时我很想很想要，我却挤不起来，有一种很怪的这种力，一种能力压住我的这个手啊，你呢，我要挤啊，我要做一个新造的人，谁说要做个新，我要不能要，不能，很重很重很重啊，到最后神就给我那个力量提起来，整个心中的那个石头呢就放下了，心中就有那种的平安，就有那种的生命。自从那一天就得到真正的这个新造的这个生命，就是那么奇妙的，没有人可以抗拒的。那么而且呢是继续的很久的，一直到见他的面。这边说到约翰福音6章37节，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的来的我总不丢弃他。神的拯救呢是一致性的，是会完完全全有始有终的。你不会说神拯救你了之后呢你会失去你的救恩，不会的。神既然有这样子的旨意要拣选我们，他就确保我们相信，确保我们相信之后呢，我们就继续的什么相信他到底的，不是我们有什么能力，是神的能力在保护着我们，引领着我们，一直引领我们平安的抵达天家。那这是何等安慰的， 何等的安慰。我以前我是被这个东西所困扰，然后被这些亚米念的这种思想所影响，说人得了这个救恩可能会失去救恩的。如果你有一天你做的不好，你不能够达到神的这个要求，你犯了一些罪啊，你就从这个救恩的这个掉下来啊，离开了救恩，然后你要再次去敲门求神，神啊，你再拯救我，然后再进去了，过几天又不心里又觉得不舒服啊，又掉出来了，哎呀，很辛苦，不能哪里找这个救恩，哇，是一种很这样很困扰的，而且有一种很不稳定的一种心理。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就发现，不，你凭着信心，神就保守你，一直到安然抵达天家。哇，这一种的神的带领，神的主权的引领，是多么安慰！当然，我们本身要尽上我们的力量，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来过一个成圣的生活啊，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所以我们学到什么功课呢？第一，我们可以安然的接受一切临到我们身上的事情，因为这是神自己的带领。神自己的带领呢是美好的，他在这个整个宇宙当中呢，他也定下这样的旨意。既然有一些东西呢不如我们所想象的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只能够说，神啊，愿你的旨意成全，愿你的旨意成全，你只要接受。你不要以为说每一个人都是发大财的，每一个人都是平平安安的，每一个人都是一家大小都快快乐乐的，没有的。我们所谓的有所谓的配套啊，我们的生活是有配套的那个。你知道你有一样东西呢，你就少，可能你会少了一样东西。比如说你很有钱的话，你一定会少一些，你可能会少一些东西，你知道不知道？当你很健康的时候，你也会少一些东西的，你知道不知道？是一个配套来的。所以神所给你的这个配套，你只能够安然的接受，因为这神在这个他的这个定旨当中呢，所为你设立的，你安然的接受。当然呢，我们也要尽量的说，尽量的追求，尽量追求，能够改善我们就改善。我们不说坐在那边啊，在那边等着死，不是的，我们继续的靠着主，神要我们做成了什么我们就做什么。那我们需要不需要祷告呢？因为神已经定下这一切了，答案是我们还是需要祷告的，因为我们不知道神透过什么方式来成就。你跟我也要祷告，祷告寻求神的这个旨意。祷告不是说寻求我们的旨意啊，乃是要寻求神的旨意，愿神的旨意成全，记得吗？我们在这主祷文的时候，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你的旨意，我们总是寻求神的旨意。你祷告的时候，你是希望说，神啊，你的旨意彰显在我的身上，不是按照我的意思。神可能让我一些重担，那些一些不愉快的东西。那如果我们能够改善，如果我们知道是因着我们犯罪的话，我们要求神赦免。如果我们知道我们能够改善，我们就改善。但是如果到一个地步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我们说这个是主你的旨意。没有一样东西呢是偶然发生的，每一样的东西呢都在神的主权旨意之下发生啊。人的这个自由选择跟神的主权呢是这样的啊，神呢有完完全全的这个主权决定一切啊，人表面上好像有完完全全的自由，表面上好像完完全，其实不是，是降服在神的这个状主权之下的，想着主权之下。但是你所做的一切东西呢，你不能够怪神的，你不能怪神的。拿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好像你们都听过了，这个就是如果我请你来参加我的一个婚宴，我参加一个婚宴，那么你驾车，如果你在来我这个婚宴的时候你驾车，你在路上忽然之间遇到了意外，你可以怪我，因为我请你去那边，所以你才会遇到这个车祸嘛， 你可以怪我吗？答案说你不可以怪我，是你自己驾车疏忽，是你不小心不注意，所以你才会遇上这个车祸，所以你要怪你自己。照样神有神自己的旨意，我们只能够按照我们的这个自由来运行。那在这个自由的运行，一切的东西呢，我们都要负责任。你只能够说，神啊，你的旨意是最美好的，一切都在你的掌控。那么神既然创造了这一切东西是给我们，我们就要好好的在侍奉方面荣耀他，因为所创造的这一切都是为着他自己的荣耀。你跟我都要荣耀他，我们也特别为着在我们当中那些还没有相信呢，你要来相信这位掌控着宇宙的这位神，他掌控着你的生命，他掌控着我们一切。那我们所要做的，我们就是来相信。我们不知道谁得救不得救，但是我们最重要就是我们自己要什么，要敞开我们的心，说我们要相信，相信这位掌控宇宙为着我们一切好处的神，他必定把各样的好处赐给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我们去看到你是那位蛮有主权蛮有智慧蛮有慈爱的那位神。你创造的这一切都是为着你的荣耀，你创造的这一切都是为着你而创造的。哦，神啊，我们这些被造的人，我们只能够俯伏在你的主权之下，我们只能够寻求主你自己的旨意行在我们身上。在这一切之上，主，我们只能够按着主你所赐给我们的这个力量来尽上我们的这一个本分，来敬畏你，来遵守你的话语，成全你的旨意。我们如此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名求。